包公和包兴、主仆两个人慌乱中逃到了一个村口这儿，正想要进村啊，找个人家要点水喝。忽然听见村口旁边这院子里边上房屋有人喊了一声：“
站住！”
把这主仆二人吓了一跳。包兴定睛往那边一瞧，这个小篱笆院有三间草房，这三间草房屋里边点着灯光。包兴说：“哎呦，这家人家没睡。”三公子，我上这儿瞧瞧，说不定他没睡啊，家里有什么事儿，咱找这儿就要点水喝就行了。包公说：“你去瞧瞧吧。”包兴就进了院了，来到上房屋这儿，轻轻一敲这门，里边有人吗？这门开了，借那灯光映照，包兴一看，由打里边出来一老头，这老头有60多岁，头发都花白了。这个中屋里头，也就是外间屋里头，有一盘磨，一头驴啊，正在这拉磨呢。磨眼的漏斗里边呢，装的有黄豆。看来这老头是磨豆腐的。包兴一看这老头，哎呦，老大爷，您这是磨豆腐呢？
是啊，磨豆腐呢。我说你是干什么的？
哎呦，老大爷，我们是走道的，走到这儿了，我们口渴，旁边那是我们公子，我们公子要进京赶考，渴的实在是受不了了，想到您这儿要点水喝，您这儿有吗？
有啊有啊，进来吧进来吧。
这功夫包兴就把包公招呼过来了，主仆两个人进到这外间屋，老头呢把这门一关。
哎，要水呀，我这其实啊刚有凉水，你们这走道口渴了要喝着凉水，别闹肚子。大锅里边啊，我这正熬的有豆浆，我给你俩啊盛两碗豆浆得了。
包兴一听，哎呦，那感情好了，谢谢您。说着话，老头又打这碗架柜上就拿下两个粗瓷碗来，拿个水舀子掀开锅盖，热气腾腾就盛了两碗豆浆递给他们主仆二人。人们不都是说吗，饿了吃糠甜如蜜啊，饱了吃蜜蜜不甜。这主仆二人昨儿晚上在那庙里边那晚饭就没怎么吃好，再加上提心吊胆一夜没睡，现在啊估计是已经到了这过半夜，天要快亮了。是这一见着这豆浆往嘴里这么一放，呵，这豆浆这好喝就甭提了，这豆浆带甜味的。为什么说那么好喝？一个是他们饿极了渴极了，再有一个宋朝那时候种的那豆子没有化肥，全都是精制出来的绿色食品，那边能不好喝吗？主仆两个这一碗豆子，老头说再来一碗，包兴说又再来一碗，喝多？
哎，不多不多，我看出来了，没喝够，一人再来一碗。
老头又给盛一碗，第一碗下去打住底儿了。这包公在注目观瞧老头这屋，说老头这屋里感觉怎么样啊？点的是什么灯啊？一看还不是油灯，点了一支蜡，呼，这蜡可够粗的，有胳膊那么粗。这蜡呀就在这墙上钉着一个牌，在那上面插着包公蜡，这蜡身上还有俩字儿，什么字儿？冥府那个冥啊，就阴曹地府叫冥。包公一看冥禄，蜡的那面还有俩字儿，光辉冥辉。包公就明白了，这蜡呀是在坟地里捡来的，一般上坟的人都把这个蜡插到坟上，这叫长明灯，这蜡着就能着个三天两天的。看来是这老头到里边把这灭了拔这儿来了。包公可以想见，这老爷子也是个穷困人家， 包公说：“老人家，请问您贵姓啊？”“
哎，姓孟。”“
您姓孟，看来您是孟子的后代。”“
嗨嗨，什么孟子孟子，我跟你说呀，我那孟啊跟那孟子啊他不是一个孟，我这个是做梦的梦，那孟子人家是梦。”
包公就笑了：“老人家，这姓没有姓做梦的那个梦的，都是孟子那个梦。”“
哎，我跟人家怎么能是一个梦呢？人家是猪的，你说我这个磨豆腐的，我家里边穷的就剩四旮旯了，什么都没有，瞅见这腊梅这都得坟地里捡来的。我自己呀、就是孤身一人。”
包兴说：“老爷子，您是不是从这屋里边就看见我们俩了？要不怎么刚才喊站住？”“
什么
啊，我没看着你们俩。那喊站住那是喊谁呀？”“
嘿嘿，小伙子，我告诉你呀、我呀，老伴儿，我自个儿一个人过这孤独日子过了有20来年了，家里边没儿没女，就这么一个老绝户头子。哎，再看这头驴跟我是个伴儿，我跟这个驴啊没事儿，我这个驴啊能懂人话，所以这个腊磨的时候我从来不喊架窝鱼。”“站住！”他就站住了。我说：“走！”他就我说：“左边！”他就往左拐，就往右拐，那是出去的事儿。腊磨我就很站住，所以刚才我说站住，我那是喊驴。
包兴一听，嘿，得，我们跟这驴站在这儿了。包兴说：“老爷子，您这挺有意思啊！哎呀，跟您说呀，我们家啊住到那金龙寺里头了，住到金龙寺里，金龙寺里的和尚不是好人。”吓得我们猪婆马上就跑出来了，这不嘛跑到您这儿来了。说这豆浆喝我们还得继续赶路，前面是什么地方啊？你们住到金龙寺里了？哎呦，你们胆子可真不小，那金龙寺能是随便住的吗？啊，哎呀，我们附近的老百姓没有不知道的，金龙寺里边那俩坑就是土匪，官家呀还治不了他们，老百姓还惹不起他们，都躲着。哎，说着话这老头摆开了，往金龙寺那个方向望了一眼，这老头就说了：“哎呦，金龙寺起了火了。”
一说这句话，包公和包兴主仆二人同时出来了，往远处一瞧，十里里晚上看得清楚，远处正是金龙的方向，红光映天。我心想，十有八九是这展雄飞把这恶僧杀了，最后放了一把火把这个点着了。这火一起来，包公分析的果然是对的，就是这么回事。包兴说：“看见没，这庙起了火了。”
包兴在旁边瞅着：“对，庙是起了火了。三相公，瞧这意思啊，咱那马也完了，咱那入套也算没影了，银子钱没了，我那还有个包袱呢，我那小包里洗的衣服俩裤衩还有三双袜子，看来都得烧着了。哎呀，咱们两个死了。”
包公说：“不管怎么说，这贾僧被铲除了，这是一个好事，我们损失点算不得什么。”主仆两个人又进了屋了，老头又问了问，说：“再往前行是什么地方？您这个地方叫什么地名？”老头说：“我这个地方叫沙窝，离我们不远那有个沙屯。”
包兴说：“您这地方怎么都带沙字？”“
这我们这个地方都是沙土地，沙土地种花生好，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穷人也多。你看这个村里头嘛，有好多人家都没在家，都上外面要饭去了。”
听到这里心中为之一动，心想：“不朝皇上治理天下就治理了啊，这么一个村子里边好多老百姓出外乞讨，这说明大宋国朝你这个国政治理的并不出色。”
哎，
再往前走什么地方？
哎呦，
再往可有一个大地方。哎，你们再往前一直走吧，过了
再走十几里路，有个庄子叫隐逸庄，又叫隐逸村，现在就庄了。据说这庄啊比村就大点儿。哎呀，人家那个地方啊跟我们这就不一样了。你看我们这个村里边竟出要饭的，人家那个村里边出当官的，据说有好几个当官的。那村里边有个最大的官，是什么官我也说不上来。有的家里边趁着几百亩地，哎，你说这老天爷多不公平啊。我们这瞅着人家那个村就那么阔，人家那个村瞅着我们就这么穷。嗯，包公呀，谢您吧，我本应该给您撂俩钱儿，但是我们从这金龙寺出来之后什么都撂在那庙里头了，我没法给您钱了。哎呀，小伙子，流落江湖上都是命薄人呐，给什么钱呢？你这把年纪了，我给你们两碗豆浆喝起吗？别看我说穷，我不至于穷的豆浆都舍不得了。好，那我谢谢您了，老人，那我们继续赶路了。好好，走路啊要小心点，现在这年头不行啊。哎， 包公和包兴由他这老孟头就走出来了，穿过了这个小村，又往前走了十来里路。这个时候包公就看在东方天边现出了鱼白色，好像这个天呐要亮了。远远的看见这个隐逸庄了，这个庄子比那沙窝村大多了，黑压压的一片房宅。当快走进这个庄口的时候，就瞅见有一个灯笼在那来回直晃。包公说，这么早就有人嘀咕在那晃什么？包兴在旁边一看，哎，这玩意儿还行，有起早下地的。包公说，下地还有打着灯笼的吗？啊，包兴说，就是，要不就是啊，谁家里头有病了出去请大夫。包公说，请大夫怎么这个嘀咕人不往前走呢？包兴说，可说呢，咱们倒看明白了。主仆二人就走到了跟前，提着灯笼这位直接就奔着包兴这儿走来了，来到他们两个面前，把这棒高了一举，照了一下包公，又求兴：“哎，二位，您来了。”包公一瞧：“啊，我来了。你哪的？二位，您是法官啊？法官？”包公说：“不，我不是法官，我是走路的。”您二位就是法官，我跟您说，我就是这个隐逸庄里头的，我们李大人告诉我在这儿迎候着二位，我在这儿等了半天了，好不容易盼您二位来了，快跟我走，快到大人家里去。包公一听，这哪跟哪儿啊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顶啊。哎，这位老兄，我跟您说，我不是法官，我是进京赶考的举子，路经此处，怎么关呢？跟您说，您这套我早就知道了，人家讲了，您越说不是，您就越是。今儿个我见着您二位了，咱就走。说着话，这里边就要往村子里边走。这包兴在旁边瞅着，一听说李大人，包兴心想，要叫李大人那肯定是个当官的，这村子里边有一个当官的，据说还有一个当的最大的官是什么。包兴心想，现在我们主仆两个由打金龙寺里边逃出来，身上分文皆无，马匹也丢了，入套也没了，钱也没有了，我现在正合计呢，下一步得怎么办，是回去还是进东京。不管是回去还是进东京，难行，既然有这么个李大人要找我们俩，咱先去看看吧，说不定我们两个人的这个经历跟他一说，唤起他的同情，他住我们家。对，包兴是这么想，所以跟包公就说，三公子，咱先去看看，完了怎么回事咱再说。包公心想，什么呀，啊，他管我们叫法官，
我们法官呢？什么法官？
包公在心里莫名其妙的状态下，跟着这个人就往就进了这个庄子了。进庄子以后，这天亮了，走到庄子里边，正当有这么一处宅院。包公一看这个宅，哎呦，这可是大家主，一片青塔头，瞅那个样子，得是两进的院子，还得带花园。门口黑漆的大门，大小的风魔铜菊花铃，下边七凳条子石台阶，左右有两个石狮子，石狮子两侧栽着两溜龙爪槐，那就代替拴马桩了。再瞧这门外边都得埋有拴马桩，那个拴马桩就拴马的，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停车场一样。有拴马桩的这个宅子就是大宅院。包公一看这两溜龙牌，说明这不是一般的人家。就看前面滴落灯笼这位迈步上了台，一敲门，扣打门环，当当一响，开了。人出来，这个人就先问：“把法官请来没有？”“
请来了，请来了。”
包公一听，还是法官。“我是法官，我是什么法官？”就看这位低声：“二位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”包公跟着上了台阶，就进了院了。进到院子里边，往前一走，一看，方砖铺的，两旁边是左右配房，房子修的都是奇脊翘角，这门窗是硬木雕刻，一直走正当中就是客厅。到客厅这儿，人一回身：“二位，请到客厅里边坐。”“叫我们李老爷。”“
啊
啊，好。”包公一看，既然已经进了这院子了，我到底究竟到底瞧瞧是出了什么事了，为什么关咋关。包公跟包青两个人就
进来之后，一看这客厅非常的宽，包公一看这个客厅比他们家的客厅都大多了。迎着客厅门，墙上挂着一幅画，画的是李白独酌图，画旁边有一副对，是湖中隐杏阴明月，下联是江上题诗未晚霞，横批四个字：静观自得。调案机上陈列着古玩，什么翡翠的蝈蝈玉牌，很多的东西。八仙桌子、太子子，包公坐在这面，这包兴就坐在那面。往两边一看，两边陪衬的还有桌椅，客厅里边经常有朋友相聚。两侧的墙上还挂有名人的字画。包公一看，这可是个大家主，这是啥呢？他们两个人落座之后，打灯笼这位就说：“二位，您稍后啊，我们老爷估计已经起来了，到后面请他们到前面来跟您二位见面。”转身这个人，客厅里边就剩了包公跟包兴了。
哎呀，在这个环境里边一坐，正有几分惬意。嗯。
哎，三公子啊，我看出来了，您可是有福的。你别看咱们什么都没有了，您瞧吧，咱上这地。包公说：“你先别高兴，咱上这地是怎么回事？还没搞清楚呢。”
包兴，他管我们叫法官是什么意思？
包兴说：“那您法官呢？您执法之官呢？”
包公说：“我还没敢考呢，我哪来的官？”
嗨。咱们呢，走一步看一步，这人一辈子就这么回。您别老先合计，合计那个事儿定法不了。
包公说：“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呢？我点钱都没有了。”包兴说：“我就正为这事犯愁呢。”
三公子，您说，我听您的，是往回走，还是往东京走？
包公听我这个心意已定了，我是进京赶考的，必须赶考。我就一定要走到东京。
咱没钱呢，
没钱，没钱，我们这样乞讨也得到东京。
嘿，对，三公子，您只要有这个决心，
那我就听您的。从现在开始，咱们从明天咱就开始要饭。这要饭不用您去啊，三公子，我是您的仆人，这就应该为您效劳。您是公子，您是赶考的，要是要着饭上东京，那多丢人呢，没面子。我呢什么不在乎，我给您要饭，后来您吃，您放心，肯定咱们能要到东京。要到东京汴梁之后，您赶考得中，最后当了，哎，衣锦荣归，让老家看看。就咱们要是这样要着饭要回来去，那老员外都瞧不起咱们，是不是？包公说，是啊，要要饭咱俩一块要。哎，别，说什么也让您要饭，要饭我替您要。你说这二位客厅里边在这商量要饭，正这功夫，见外边脚步声临近，有人咳嗽了一声，走进一个人来。包公一看，是一位老员外，头戴方巾，身穿大铠氅，这老头有点仙风道骨的。进来之后，包公站起身来，抱腕拱手：“老人家，我们两个人到。”